好，那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这个定义呢，是说呢，我们跟神在一起，神是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愿意不是只有跟他在一起，我们跟他同步哈。我们或许说用跟随他也好，或者是随行也好，事实上同行呢还比这个更亲，就是肩并肩的走。所以我们这一课叫做肩并肩与神同行。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是在后面跟，对不对？好，那随行的好像我们是帮人家提皮包的，或者是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在圣经里面，与神同行是跟着主走，而且呢他邀请他的学生说，你来看我住的地方。等于说呢，我整个的我整个的这个生活，不管什么我们都在一起啊。所以与神同行呢，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然后与神同行的这个时间，就是今天麦牧师所讲的，就在这个你进入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开始了，可是你还没有看到整个国度的成全，就在这段时间，也就是在你开始认识主、归属他之后，然后你一直到见他的面，这段时间是与神同行的时间。所以上礼拜我一直强调说，珍惜每一天你跟主在一起的时间。哈，两位应该都是信主的，是不是啊？所以听得懂这些哈。好，那我要先讲几个观念哈。当我们讲同行的时候，是因为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他不会跟你捉迷藏。你只要立定说，神啊，我就是跟你，我认定你，那么我们就在一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地是要与神永远的同住，对不对？所以同行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喜不喜欢去旅行？喜不喜欢去旅行？有人喜欢住在家里面，有人喜欢变动，对不对？好像我跟牧师的话，许牧师不太喜欢动，所以你要他去旅行啊，你要用很多的功夫，预备功夫，说服他，准备他的心理，然后呢，到一个叫推了才走的哈。然后到完了，他就说：“哎呀，真是不虚此行。”好，那我的个性就很喜欢看新的东西，啊，很喜欢去看新的，或者是我是不怕旅行，不怕变动的哈。我可以带一个很简单的行囊，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像很新鲜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信徒跟主的应许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行这段时间呢，就像那一段你非去不可，而且你一定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里面呢，神在你的身上造作了三件事情。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哈，第一个，他会为你做一些事情你做不到的。上次我们讲到约沙法面对三队大军，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如果不帮助我真的没辙了，没路可以走了。”他说：“你就是迎战，你准备好你的心，我来打。”很多时候神是为你去做，那但是也要你让他做。因为约沙法当他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马上承认说：“我没办法。”所以他就怎么样，在很害怕的时候，他立志要寻求神。这是我们的志，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意要立定的。你要神为你做事情吗？在你这个同行的路中，你会体验到神为你做事的，为你做，你都没有办法做，他为你做，很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好，我前几天在我们的一个宣教士的这种分享里面呢，就是跟美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同伴们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我讲的那些事情呢都是很奇妙的，根本就是不是计划的，而且呢是人想不到的，那个就是神为人做。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体验到神为你做，是你不能做的，是你没有路的时候可以走的。你像不像你的神可以为在旷野开道路 ？Amen 啊，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 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在你跟他同行的时候呢，你会体验到他在你的里面。英文说啊，为你就是 for you， 为你啊。第二个是 in you， 在你的里面做，外面好像还是一样，可是你发现你里面变了，你发现好像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到最后走了很久了，他说我就是这样啊，我信主了，可是我就是这样，我都不会变的。那你要考虑一下，你真的是跟神的同行吗？如果你跟神同行的话，一定会有这种体验，他在你的里面做工，你会有变化。里面现在看到的我都不是以前的我，啊，不是我以前，我也年轻过哈，啊，不要以为我都是这么老哈，啊，我年轻的时候那一些我的特性，你现在看不到了。那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怎么学习怎么样，跟耶稣神的独生子，好，这一课的主题我特别用父子情深，然后我也讲到，既然耶稣能有这种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应该有，因为他是他生的，我们是他造的，他称我们为儿女，神不会偏待说，哎呀，我自己生的我就待他比较好，然后我领养进来，像我们是被领养进去的哈，被从最终被救出来，然后把我们带他的国度带到神的家里面来，这些我们就方便能领养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人或许会，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他的儿子如何，我们就如何。我上次礼拜也在强调这一点，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对着那个人家很看不起的抹大拉玛利亚，他曾经是有七个鬼附着生病，而且是很人家认为是下贱的一个女人哈。那他被耶稣医治了，他是第一个看到耶稣那个复活的那个身体的哈。耶稣说：“先不要碰我，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什么意思？我们跟他一样同享父子的那种深情，啊，记得，请记得这一刻的目的，就让我们从啊旧约讲到现在，啊，我们就是要去享受到跟神在一起这个同行的这种，虽然不是像早上说没有那么 excited， 没有那么兴奋呐，啊，啊，没有每天都那么的，好像我们去看风景的时候，也有看过一些说，哎呀，也不怎么样嘛，不过至少我去了，是不是？你不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你去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你就要去到那个该去的、该经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站。好，所以在你的里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艳到我不能做，他为我做的太奇妙。你会惊艳到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改变，可是却在我的里面工作了。你可以发现说，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子耶。有人说，我以前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一定不会甘休。可现在我怎么那么温和了？我怎么可以原谅了？这个不是人可以自己做的。人的常性是被伤害，我们就抓着那个怀着那个恨，怀着那个怒，然后就想要报复，这是人的常性。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哈。神的儿女有一个逆向的，等一下我们会在我们的课文里面讲几个那个跟神同行的特性，就是耶稣走过的我们都会走过哈。For you， 为你做 ；In you， 在你的里面做；还有一个 Through you， 借着你做。每一个跟神同行的人，神都会借着你成事，没有一个例外。我跟你讲说，我前几天在那个谈到这个宣教师的分享之后，我就想到一个啊，十几年前我们认识的，在中国哈，一个叫做脑神经有受伤，就我们讲的那种什么残障人士，就好像残，就有点像那个怎么讲，脑残有点类似。可是他还是可以走路，还是可以讲话，还是可以写字，哈，就是，啊，反正他就是所谓的 handy 那个 retarded 中文怎么讲 retarded， 一下我想不起来啊，好，没关系，好， 那他在中国是领那个伤残人士的那个补助金的哈。当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在高中，他念高中。为什么他可以念高中呢？不是他有能力，他爸爸有势力。他爸爸带到学校去的时候，没有人敢跟他说不可以念，因为他爸爸有势力。可是这个孩子呢，事实上他父母亲都知道很根本就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孩子。那碰到我们的时候呢，是有人因为妈咪在刚才我讲那个妈咪牧师哈，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妈咪是以这个辅导的一个角色出现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人把他带到妈咪那边给他看，说你认为这个孩子该怎么帮助他这样。结果就从这样子开始，他在妈咪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管跟他传福音啊，各方面啊，他还有抄圣经啊，他后来就受洗了，他信主了。最让人家想不到的就是他竟然在十几年哈，在30岁的时候娶到一个太太。你看着他的外表，你看着他讲话，听他讲话，你绝对不相信有一个正常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他。这个就是神为他做的。他的爸爸是高官，就在他结婚那一天，在教堂里面，他说：“我今天不能不信主了，我看到这个神是活的神，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你知道，在这个他信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的爸爸信主，他妈妈先信的，他爸爸信主，他舅舅、他奶奶，所有他家里面他接触到的，然后他每一天拿着他的皮包，有权就有钱，对不对？皮包装满了钱。他做什么呢？他跑去那个很多那个流浪 homeless 那个流浪儿啊，那些那个街上有一些地方特别跟他要钱的哈，然后他就去那边就拿个几十块，好给他，然后跟他说你要信耶稣，那当然拿钱啊，好，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他们有信，但是他的那个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的这个孩子，从你看到他坐不住。流口水，讲话呢，讲了10分钟，讲不到可以连接到两句话，你想想多严重哈，很容易生气。现在竟然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工作，当然他有他的有限，他因为工作领薪水哈，他这个领薪水，你不要以为是他爸爸的本事，是他自己的本事，他就这样子就让他可以过他的生活，有一个很敬虔爱主的妻子。拖着他，让他能够好，这个是神为他做。然后呢，神也在他里面，我告诉你哈，他的特性就是很爱生气，自卑感，然后呢，很爱生气，很没有安全感。这些呢，怎么样？不是马上就没有了，到现在还有。可是神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在更新，更新，更新。所以每一次你见到他，你就觉得哎呀，看到神的恩典。一个是为他做的，你在里面做的。接下来你看到神借着他做，只要是跟神在一起，只要你靠着神，跟着神，神绝对我要你有，绝对有要你完成的，要借着你去做的。不管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四周围你接触的人，这个就是。主耶稣的那个比喻，他说有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有没有？通常人性就放在5000、2000、1000，怎么样？不公平，人性就是这样，因为人性里面充满了自我哈。但是就像早上麦牧师讲的，神托付我们要借着你做的呢，是一定一个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有他嘛，他也早就知道你能够，你要做什么。而且在神的眼中，不是事情的大小，是在于说你能不能100%的去努力。刚才那段经文的下面还有一节我没有念到的，刚才麦牧师念的经文下一节，天国是怎么样的人进入的？努力进入。如果你去看刚才那个经节，马太第几章？11章哈，要往下看，你就看到，在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啊，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学我的样式之前哈，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所以我们重点在于我们的忠诚，还有我们的尽力，我们的努力，我们有信心靠着主，跟着主啊，这个对基督徒的跟神同行很重要的。刚才我讲到我们跟神同行，然后呢他为你做，借着你做，也在你里面做到一个，这个是一个目的地，这是一个目的地。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同行当中有一个叫做目标，你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认为人活下去的活力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是神。
是神，我们需要，我们不能没有神。还有一个，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哈，不要忘记是我们一起在走，我们是走在一起，所以不是我们好像一条狗被遛着走，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你的意志，你有你的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是跟着他走，所以你跟神是一起互动的。神从来不会去拉着你揣着你说不能这样，不可以，你不这样不行，从来没有的。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从创造人以来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选择。同样的，当你跟他走的时候，他没有用条绳子拉着你，他当然希望这样子。我在想，有时候，哎呀，你不巴不得你用个绳子套着我，就不要走太远了，不要离你太远。但是呢，
不会走歪的。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很省事吗？免得我们冒险呐，对不对？对啊，有时候已经离很远还不晓得。耶稣，你记得吗？他十二岁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讲到耶稣哈，十二岁的时候留在圣殿里面去做一个圣殿的那个成人礼，结果呢，爸爸妈妈走了。都两天了，他还在那边很尽兴的跟他们谈这个圣经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哈，我不怪年轻人，他那时候十二岁哈，我是说玛利亚约瑟竟然走那么久才发现儿子没有跟上来。这个是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已经离很远了，你已经都没有意识到那个征兆在哪里。这是我们跟神走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神给你自由意志，如果你循着你自己想要的一直选，那么你就会，因为我们跟神走就要看他的心意嘛，要跟着他走嘛，我们认为他最安全，对我最好。我们如果这样一直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不晓得，你走哪边就不晓得了。好，那什么？我是认为哈，人的目标很重要。人不管在哪一个年纪，像我这个年纪，我还是要有我的目标。这个年纪有这个年纪一定要立定的目标。我想年轻人比较会有这种意识啊，我将来要怎么样？我们说梦好了，梦想好了，好。但是梦想不一定成真哦。好，我请问你们两位，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哈，你们的梦想到现在的梦想成真？有50%以上吗？想回想一下，就是你的一开始，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年纪，你觉得你对你们所想要的到现在理想上面有50%吗？
我觉得这个你的目标也是随着你走的那个路程在不断的重新设定和重新。
非常好，谢谢你跟我提这一点哈。
我都不知道怎么到美国来的。
你呢？
就是按照，就是我有那个 checklist， 就是有。
哈哈，是你会评估。
基本上应该很少。
很少 ，OK， 好，你不是只有一个，你一个哈，我在问这些年纪大的哈，好，你告诉我好吗？你可愿意吗？告诉我们，我不公布你的年纪。他比他还大一点呢、啊，哈，对呀。但是呢，你告诉我们，你的理想中。我们在讲目标哈，我们刚刚把目标搞清楚哈。那你理想哈，理想也是一个方向嘛，一个目标。你认为有达到50%吗？
没有。
好，这是一个答案。好，你有。
我的梦想都超过我的想象，
因为我以前追求的很低，梦想的也很低，只是话有吃饱就好。
OK，
不要愁苦就好。
OK， 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他其实不是他的梦，不是他的理想达到了，是他没有想的，是他没有想的。记得哈，他是说我想的，可是呢，我还在调整，好像到了那里就觉得又要设立一个新的，
对
不对？
就比如说，在我毕业之后，我来这边，我准备在我的原计划是在伯克瑞做工作一整年，工作到今年九月份。
Uh-huh.
但是呢，我中途就发现了另外一个机会，所以我就选择去了另外一个机会。
是是，
所以就
是
及时调整。
是是，所以呢，这个呢，他讲的很真切哈，就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不是我讲的目标，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想法，有你的计划。可是不见得是按着你的想法在实行哈 ，OK。然后你刚才提的是说呢，你会一直会去评估一下，可以这样讲吗？哈，所以我们都会很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目标的，可以这样讲吗？可是问题是，等于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你到目前为止，你的目标其实还不定，可以这样说吗？
终极目标可能就是。与神越来越近，然后，
Amen.
然后就是有自己能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精神的一种富足，
嗯，
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嗯，是，是，是，
是，
有神就会有后面那个，
嗯，
对不
对,
对？因为我们的祷告说，赐给我今天我的需要，
嗯，
对不对？好，好，好，好，所以等于说从你的身上，我就听到说你，我们人生要有定一个。目标是很重要的，年纪大的人哈，不要以为你不需要目标，不要像我这个年纪说，哎呀，我也领了养老金了哈，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养老，那就等死了，你知道吗？好呀，其实呢，年纪越大，我目标要更肯定、更清楚啊。那我讲的目标不是我去哪里工作。我养活我们家人，或者是我要赚多少钱，因为有一天你会没工作，你会不工作，你不是一辈子都要工作，你又不是又牛又是马，哈，你到一个地步工作是要停下来，就是我所谓的那种交易性能够换啊付出代价的工作就没有了。你说你有专长，有一天那个专长也会退时，或者是也会那新的血轮就上来了，哈，所以我在讲的目标呢。像阿芳讲呢，就是神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你从来想都没有想到的。因为有神之后，你体验到那是他为你做的，不是你努力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讲。
感谢主，感谢主哈。但是呢，我们不管，是是是，我巴不得每个人都这样想说，神特别疼我，真的。好，因为在你身上所做的功是别人没有的，世上就只有一个你。他在你身上 ，Amen，Amen Amen, 也很爱我，哦，不是只有爱你啊，yeah. 他的爱是不像人的爱会偏爱，都一样，而且都很奇妙哈。那么这三个为你做，在你里面成就，要他要你他要你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等一下我们就会针对这一点哈。然后要借着你做，这个是我们跟他同行要完成的。就像刚才姊妹说，我的一个目标是要跟神越来越近，我越认识他，所以我要说他是很懂得设目标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懂得设目标，你把这个目前一年两年后叫做目标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你好像常在搬家一样，而且你会发现呢，好想追求这个之后呢，又怎么样？就像早上麦牧师讲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它是一个让我不会后悔，而且是让我越来越肯定，而且是永恒的价值。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这里的时候，你这个脚步呢就不会缓下来，就不会疲累，你的脚步呢就不会很无聊。不管怎么走，不管上山，不管下海，啊，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地在那边，可是目标不是你的目的地。我上次讲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以前几课讲的哈，我说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现在好多了，请你不要把这个好多了当做你的 毕业证书，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要你路上人生路还没有走完，不管几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年轻老的我们都不知道哈。但是呢，只要我还有日子要走，我的目标就放在那个最后的目的地，眼光放得很远，所以以至于前面这些东西才不会缠绊你，缠绊你还好哦，才不会骗了你。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是有多少事情让你的心里面觉得没希望啦？我常说像耶利米唱哀歌一样，圣经里面叫耶利米哀歌哈。那耶利米唱哀歌是因为他真的是为主受苦。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为自己受苦。所以你要有目标，这个目标呢，原则上我们几乎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来往下面看一下，我们讲到耶稣的形象，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上次跟你提到，当神呼召我，我奉献给他呼召我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任何的目，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都没有。我也是一样有梦想有理想的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候功课很好，我有自己的远景，然后我说我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让他来做主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到底他要我做什么。但是神的呼召就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后面说你就必得享安息。这个成为我一个立下的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学主的温柔谦卑。只要我在这个目标上面盯着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从耶稣以外人学温柔谦卑的。我们或许看到有一个人有那种特质，他学的比我多了，比我久了，但是呢，如果你要学耶稣的温柔谦卑，那么你就是当第一把徒弟，不要去当孙徒啊，就当跟耶稣学，就这样子一路来。我走了四十几年，从我奉献到现在哈，你大概加起来大概知道我几岁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先再回过来讲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耶稣的形象。再来谈我的目标哈，在耶稣的形象里面呢，有几个词，听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词，你看一下你的讲义，那个经节我们上次有稍微有一点点分享哈，像我们先往下面看，他本有，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意思是说，他本来有，可是呢，他就让自己怎么样？他就不去强制用他的那个，就好像他就不去用神的那个神性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倒虚己哈，反倒。第三个词是存心顺服。那么这存心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你需要卑微。顺服的人就像仆人顺服主人一样。圣经讲的顺服呢，是那种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Yes sir, Yes ma'am, 这句话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了。上一代，你像妈咪哈，跟人家讲电话，人家跟他要成为那个广告，要跟他捐钱那个，他会很礼貌的讲说 Yes, 你是谁吗？他说 Yes sir。那是一个他们已经训练成那种礼貌了。那这个还不是这个而已哦。还不是，通常我们接到那个要来跟你要钱的都觉得很，就觉得咔掉就不要听了。他还是很有礼貌的，他的本质就已经被训练成这样。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卑微顺服不是这个而已，不是礼貌上的，是什么？是古时候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当奴隶主人要他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跟主人商量的，不管是多么不合理，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完成，他都需要 非常卑微的来顺服主人要他做的，等于说是的。有的人是有爱主人的心去做，有人怎么样，怀着恨也要做。这里提到耶稣一个顺服哈，那么卑微是顺服的一个先天条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顺服不是你可以要求自己去做的，绝对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即使你说哎呀顺服真是很好，你要你打死你的儿子，打死你的女儿，打死你的儿女哈，只为了要让他顺服的话，你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连我们大人都这样还讲孩子，孩子他你能坐下，讲了三次越来越凶，他坐下了，他心里说我心里是站着的。这就是人的本性，他不会，因为他靠你吃嘛，靠你喝，靠你住，所以他嘴巴不讲，他很聪明啊，我讲出来我就遭殃了，但是我就心里是站着的，这是人的本性啊。所以这个顺服一定要有一个卑微。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谈到什么被尊荣。好，这里这个起点跟这个最后的目标，这就是目标了。这个被尊荣有一个先天条件，就是荣耀神。你要荣耀神。刚才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如果你回去把它全章念完，你就看到耶稣跟父说，你看我在这里做不了事，他们都不听我的，但是父啊，我知道你的美意如此，你叫我做的。你往里面看，那个父子的那个关系，父子情深，父这个耶稣呢就以父亲的心得到满足，他就满足了，他先尊荣他的神，结果他就被尊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一样，我们有没有神给我们的形象，仁义圣洁的形象，有没有？我不是问你现在有没有，我说我们本来有没有，有的，每一个都有。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身为人的一个，一方面我们不理解哈，明明神都知道我们人会这样叛逆，还是要给我们那么大的尊荣，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把那个荣耀的冠冕给我们，人算什么？竟把那个所有权、管理权全部交给人。我们本有神的形象，仁义圣洁，你是一个尊君的神儿女的形象。所以当你跟着神走之后呢，神在你里面做的是要把你塑造成灵宫，就是那个宫殿里面那个很尊贵的一个王子或者是一个公主。我们不能否认，身为一个宫殿里面的人，有宫殿里面的人的我们的表态，我们的言行举止，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啊，都了解那个茶花女这个故事吗？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可她有天分，偏偏呢，她生长在那个很菜市场啊里面的这种，就是很凡夫俗子，不但俗子，而且比俗子还要常会讲脏话了，类似这样。可是有一个老师看到她的那个潜力，要把她塑造成那个很高贵的，因为她很能唱，很能那个哈。她看这个孩子可以塑造，等于说就把她从这个很卑微的、卑贱的这个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环境，把她带出来，把她训练她，一个字一个字的咬，一句一句的教，连讲话都要开始训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本有他的形象，你有的，不是你没有，不是没有到有，你有。神要把你原来那个歪曲掉的、扭曲掉的，那些让你觉得你很绝望的那些，帮你清除好，让你 逆转你的生命本质。现在我们的健康理念有一个叫做逆转，糖尿病可以逆转成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可以逆转成像健康的人。在讲自然医学，在讲逆转，不是讲吃多少药啊！你要让你的身体回到，因为自然医学有个观念，我们身体本身就有自己的什么免疫也好，修复的这种机制，它有的各方面都有，只是我们自己搞坏了，不知道。同样的，我们本有神的形象，耶稣有，我们也有。然后神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借着我们尊荣他，跟他在一起，尊荣他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荣耀。所以耶稣说呢，我们要跟他同得荣耀，还要跟他共同来掌管，好，来掌管这个他要掌管的这个国度，这是圣经讲的。那但是这个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这个是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走出来的。如果我没有跟主走在一起，我这个年纪你看到的我就是一般那一种怎么样，我们说又硬又臭又因为我年轻人家就说很怕我了，我常常就是当班长啦，不然就是很凶啦，我脸就是凶相嘛，我就很严肃啦，其实我不是很凶啦，不要误解我不是那么凶，可是我就是很严肃的那种个性。那我一板一眼这遗传来的没办法，我像我的那个孙女啊，我儿子的女儿也是一样，没他的事他就要管人家的事，然后负责人家的事情，太好像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一样，我就那种人哈。所以呢，无形中你扛责任的人脸上就怎么样，就正板正眼，就好像不会笑一样，就是在事情都不在人了哈。所以如果我这样的人到今天没有跟主走的话，你看到的我绝对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人家敬而远之那种老人啊，慢慢的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会要求人家很多，可能是这样，我是要想象了哈，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很感恩今天到这个地步，完全是神为我做了很多我不能做的，神在我里面成全了，做成了他要在我里面改变的。然后我也相信，我也一直我的目标就是我要荣耀神。当我要荣耀神的时候呢，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借，因为我们荣耀他，他借着我们就会成事了，不是我做的，是他做了。然后他我做了之后呢，人家看到的是神自己，不是看到我。所以我最引咎，最享受是人家跟我说：“哎呀，看到你就知道你的神是真的。”我去中国哈，有两点。第一点是，当你年纪越大，还是去的时候，他们说每一次来就激励我说：“我们信的主是真的主。”这是一个见证。光是年纪大就可以让人家走路走得稳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一日一日的，日复一日的，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子一直跟着主走，就走在前面给他们跟，就像一个那个圣经讲的是什么什么美丽的什么什么小，我今天怎么讲话都讲不出来，就见证人云彩，就像云彩一样见证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们很羡慕说，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我讲的温柔谦卑是我的功课，我的整个神呼召我就是要我学这个功课，结果学到现在有一点成绩了，所以被看到说这是人不可能的，被看出来了，我自己都不晓得在你里面工作了。好，所以呢我可能下一次我们再还是要进入这个，好，我们还是要进入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反倒很有意思，逆着你的特性反倒本来这样，逆着你的特性，这两个我们下次要细讲的哈。那今天那个阿日莎有一个问题想跟我们分享，还是要讨论还是怎么样？好，那你讲好吗？我靠近你，因为我需要录音。
在这个清晨主日学，我们学到了一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是46节，46节到最后到结束，46节到52节。就是对我特别的有感触，就很劲儿的触碰了我。
我先念一遍。
先把那个经节再讲一次好吗？再讲一次。
马可福音第十章。
嗯哼。
46节。
马可第十章46节。
对。治好瞎子巴迪买的这一节。
嗯哼。嗯哼。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叫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了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是，
对，
我
就是说我用第一人称来讲吧，
嗯哼，
就是说我发现这一段的经文也体反映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教会，包括因为当时这个瞎子他想靠近耶稣的时候，就有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
嗯哼，
那我理解为就是一种阻挡。
嗯哼，
就是说不要靠近，因为他瞎嘛，瞎子坐在那儿，你肯定是有所企图，没有所企图的话，你为什么会
有成见？对他有成见，
应该有成见。这个，但是呢，耶稣站住了，就说放他，让他过来。那瞎子就丢下衣服跳了起来。
嗯，
这一点早晨王静讲的时候，我也特别有感触。那瞎子坐在路边，他一定是一个没钱的人。
嗯哼，
对于他来说，那件衣服肯定是最宝贵的，他可以扔掉，跳起来。高兴地跟着耶稣走，然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种，就是说我用我自己第一人称来讲。那我们当今社会这个教会也可能会遇到有信徒，可能刚刚信主的，也很想就是说特别的快一点靠近神。但是呢，我就发现了，你肯定是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企图。你才想靠近神，那我就做了一下阻挡，但是没有阻挡到这个人，也没有把他绊倒，他反而就是说是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听在耳朵里，
了解，
直接去靠近神去，
是，
那
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阻挡就是说，还是用我第一人称，我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团契，有师母的小组学习呀、啊，包括是妇女查经啊，这各种各样的团契。那我就觉得啊，他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爱主。我觉得他不爱主，那他就不应该在我们这个团契里边，他应该在那边那个团契里边。那当然我会跟他说，哎，师母也会在那个团契去讲课的。我如果有什么师母讲什么，我也可以就是说是给你听。但是呢，我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不是很爱主。
不需要来那边。
你不需要来这边，这边都是非常爱主的人。无论是从他的行为上、言语上都是非常爱主的人。但是他呢，我觉得你不是很爱主。你就在那边等着，那这边有时间了再去那边去讲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基督徒的之间的这一种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是我就想，我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行为对于就是说神以他的角度来看是允许呢还是不允许？
好，我稍微简单的回馈一下哈，如果有人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那个哈。好，这个祭祀哈，让我们可以学习好多哈。第一个，这个是瞎眼的，根本就看不见的，他竟然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远的目标，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能做的目标，就是要看见，不是要钱，他要看见，他知道什么对他最好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呢，就像阿日莎讲的，我们要注意学习。我们先从这个瞎子来讲，第二个可以学习的这个瞎子，他不管别人怎么拒绝他，不管别人怎么嫌弃他，我要就是要。你知道神很喜欢这样的孩子吗？ 通常我们要就是要，是要不要神要我们要的，我们要一些神认为说对你不好的，可是我们就专门要那些，就没有办法看到说最好的在哪里。好，所以呢他不会顾及别人怎么看他，怎么嫌他，怎么阻挡他，他的目标在那里，他就是一往直前，就是这样，这是瞎子的哈。那我们来到这些门徒，好，刚才阿日莎他用一个第一人称来想说我们有可能这样子做哈，有可能啊。那我举你说，你问说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哈，神看我们的动机。如果你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你不知道，是一个成见，彼得是一个我们很敬佩的一个耶稣的门徒哈，他已经经过失败，已经爬起来，已经用他的生命整个在印证他是整个是爱主的，因为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已经知道神派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当然对于一个犹太人，我们是选民，然后要确切的去相信说这个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这个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要冲击的一个观念上面，不但是观念，习惯文化上的。但是彼得已经对保罗接纳了，而且还佩服保罗他所讲的一些啊神学方面的一些道理哈。但是有一次他跟保罗跟一些不是犹太人，我们叫他们叫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进来，他怎么样？赶快跳起来。我相信他是无意识的，他不是准备要说你看我现在跟那个犹太人认为不应该一起的这些人吃饭，我赶快，不是，他无意识就站起来。我们生下来都有成见，每一个人都会有成见，那么这个成见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我要改就改的。有些人对某一些人特别很欣赏，可是有些人对某一些人你就会觉得很无来由的就不喜欢，这个叫做成见。好，那我们就认为带一种孩子才叫乖孩子。我们对人都有成见，我们对不管什么都会养成我们的一个成见。西方人对东方人也有，东方人对西方人也有啊，他们美国人就是这样子，有没有？他们中国人就是这样，那就成见。好，所以神怎么看这个事情呢？神怜悯我们，同样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扩展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神的国度。所以只要他要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我们去要完成我们这种我们要做的，他就会用各种方法打破你的樊篱，那个篱前那个围墙那个篱笆。好，所以像那个孩子要来给主祝福，有没有门徒也是斥责他啊，这些我们平常不常在做吗？哎呀，不要吵不要吵，好，你就不要吵，这安静说你不要吵。有一个姊妹在中国跟我说，我们那教会什么都好，就一个不好，没有人看孩子，好吵哦，我真想把他们斥责一顿。他说他想听到，可是听不下去，因为孩子很吵，有没有道理？他的心里面是真的想听到，可是孩子吵到他，那神的工作就在里面了。马大需要做很多菜，很辛苦，然后他的妹妹可以不有任何焦急，没有任何罪恶感的。照理讲他有罪恶感的，我姐姐在那边忙得要命，我在这边安静都不做事情，对不对？可以得到那最好的。好，所以我不晓得我没有理解你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神有没有容许，不是神容不容许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带有我们的成见，带有我们背景，我们文化上的成见，带我们家庭个人经济上的成见，那如果会阻挡到神要借着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是阻挡到我们跟神的圣洁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神里面被破碎。我这样讲有没有？有没有？好好，那神是怜悯我们的，除非你心里面质疑说我就是这样。下次我会讲到哈，这个逆转，反倒逆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逆转，不逆转的话就是什么肝硬化、血管硬化，什么都硬化。这样最清楚了吧。好， OK， 好，我们到这里，然后麻烦你就带着朋友去吃饭，招待他一下，好，我们非常欢迎。